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乌孙国大昆弥治所在赤谷城，距离长安8900里，有12万户，人口63万，能作战的士兵188800人。设有相、大路、左右大将各2人，侯3人，大将、都尉各1人，大监2人，大吏1人，摄中大吏2人，骑军1人。东边到都护治所1721里，西边到康居藩内地5000里。地势平坦广阔，多雨，气候寒冷。山上多松树和蛮树，不从事农耕和种植树木，随牲畜追逐水草，与匈奴风俗相同。国内多马，富人家达到4000-5000匹。民众刚烈凶恶，贪婪无性，多盗贼，是最强大的国家。原先臣服于匈奴，后来强盛起来，只保持羁縻关系，不肯去朝会。东边与匈奴，西北与康居，西边与大渊，南边与城郭诸国相接。本来是塞种人的地方，大月之向西攻破并驱逐了色王，色王向南越过县杜山，大月之占据了那里。后来乌孙昆莫攻破大月之，大月之向西迁徙，臣服于大夏，而乌孙昆莫居住在那里，所以乌孙民众有塞种和大月之种。当初张骞说乌孙原本与大月之共同居住在敦煌一带，如今乌孙虽然强大，可以用厚礼招引，让他们向东回到故地，把公主嫁给他，结为兄弟，以牵制匈奴。这些话记载在张骞传中。武帝即位后，派张骞携带金币前往。昆莫接见张骞的礼节如同单于，张骞非常羞愧，对昆莫说，天子赐予礼物，大王不拜谢，那就把礼物还回去。昆莫起身拜谢，其他礼节照旧。起初昆莫有10多个儿子，中间的儿子大陆强悍，善于统兵，率领10000多骑兵另外居住。大陆的哥哥是太子，太子有个儿子叫岑邹。太子早死，他对昆莫说，一定要让岑邹做太子。昆莫哀伤地答应了。大陆恼怒，于是聚集他的兄弟，率领部众反叛，谋划攻打岑邹。昆莫给岑邹10000多骑兵，让他另外居住，昆莫自己也有10000多骑兵用以自卫。国家分为3部分，总体上归昆莫统辖。张骞已经送完礼物，小玉昆莫说，乌孙如果能向东回到故地，那么汉朝就派遣公主做夫人，结为兄弟，共同抵御匈奴，匈奴不难攻破。乌孙距离汉朝遥远，不了解汉朝的大小，又靠近匈奴，归服已久，他们的大臣都不想迁徙。昆莫年老，国家分裂，不能独自决断，于是派使者送张骞回去，并献上10匹马作为答谢。这些使者看到汉朝人口众多，物产富饶，回到本国后，乌孙才更加重视汉朝。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交往，发怒想要攻打乌孙。汉朝又派使者到乌孙，并从其南边抵达大渊、月之，使者络绎不绝。乌孙于是害怕，派使者献马，希望能够娶汉朝公主，结为兄弟。天子询问群臣，商议后同意，说必须先送来聘礼，然后才送公主。乌孙用1000匹马作为聘礼。汉朝元丰年间，派遣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作为公主，嫁给昆莫，赐予车驾、服饰和御用物品，配备官署、宦官、侍御数百人，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。乌孙昆莫把她作为右夫人。匈奴也送女子给昆莫做妻子，昆莫把她作为左夫人。公主到达乌孙后，自己建造宫室居住，一年中与昆莫会面1-2次，设宴饮酒，用钱币、丝绸赏赐昆莫身边的贵人。昆莫年老，语言不通，公主悲伤忧愁，自己作歌说，我家把我嫁到天边啊，远托异国到乌孙王。穷如作房啊，毡作墙，肉食为餐啊，烙为浆。常思故土啊，心内伤，愿做黄鹄啊，回故乡。天子听到后怜悯他，每隔一年派使者带着帷帐、锦绣等物品送给他。昆莫年老，想让他的孙子岑邹娶公主。公主不同意，上书说明情况，天子答复说，遵从他们的风俗，想要与乌孙共同消灭匈奴。岑邹于是娶了公主。昆莫死后，岑邹继立。岑邹是官号，名叫君须弥。昆莫是王号，名叫烈焦弥。后来书中写作昆弥。岑邹娶了江都公主，生了一个女儿叫少夫。 公主死后，汉朝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作为公主嫁给岑邹。岑邹的匈奴妻子生的儿子倪弥还小，岑邹临死时把国家交给叔父大陆的儿子温归弥，说倪弥长大后把国家归还给他。温归弥继位后号称肥王，又娶了楚公主解忧，生下三男两女，长子叫元贵弥，次子叫万年，做了刹车王，三子叫大乐，做了左大将，长女帝史是秋次王将兵的妻子，小女素光是若呼吸侯的妻子。昭帝时，公主上书说匈奴派出骑兵在车师屯田，车师与匈奴联合共同侵犯乌孙，希望天子能救援我们。汉朝蓄养兵马，商议要攻打匈奴，恰逢昭帝去世，宣帝刚即位，公主和昆弥都派使者上书说匈奴又连续派大军侵犯乌孙，夺取车岩、恶师等地，掳掠民众而去，并派使者告诉乌孙赶快交出公主来，想以此隔绝汉朝。昆弥愿意调发国内一半的精兵，自己配备人马50000骑，全力攻打匈奴，希望天子出兵援救公主和昆弥。汉朝大规模出兵150000骑兵，五位将军分道并进。这些话记载在《匈奴传》中。派遣校尉常惠拿着符节监督乌孙军队，昆弥亲自率领西后以下50000骑兵从西边进入，到达右谷离王庭，俘获单于父辈、嫂子、公主、明王、离乌都尉、千长，其将以下40000人，缴获马、牛、羊、驴、骆驼70多万头，乌孙全部取走他们所虏获的。回师后封常惠为长罗侯。这一年是本始3年，汉朝派遣常惠携带金币赏赐给有功的乌孙贵人。元康2年，乌孙昆弥通过常惠上书说希望以汉朝外孙元贵弥为继承人，让他能再娶汉朝公主结为婚姻，断绝与匈奴的关系，愿意献上聘礼马和骡各1000匹。诏令下交给公卿商议，大鸿胪萧望之认为乌孙是偏远之地，变故难以保证，不能答应。皇上赞赏乌孙新晋立有大功，又难以断绝旧日关系，于是派使者到乌孙先去迎娶聘礼。昆弥和太子、左右大将、都尉都派了使者，总共300多人进入汉朝迎娶少主。皇上于是把乌孙公主解忧的侄女相夫作为公主，配备官署，侍御100多人住在皇家上林苑中学习乌孙语言。天子亲自到平乐关会见匈奴使者、外国军长，举行脚底表演，射乐后送他出发。派长罗侯、光禄大夫常惠为副使，总共持有符节者4人，送少主到敦煌。还没出塞，听说乌孙昆弥温归弥去世，乌孙贵人共同按照原先的约定，立岑邹的儿子倪弥代为昆弥，号称狂王。常惠上书说希望留住少主在敦煌，我常惠快速赶到乌孙，责备他们不立元贵弥为昆弥，回来再迎接少主。此事交给公卿商议，萧望之又认为乌孙摇摆不定，难以节约。以前公主在乌孙40多年，婚姻关系不亲密，边境未能安宁，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可以验证。如今少主因为元贵弥未被立而返回，确实没有辜负夷狄，这是中国的福分。少主如果不停下来，徭役将会兴起，祸根就从这里开始。天子听从了他，征召少主返回。狂王又娶了楚公主解忧，生了一个儿子叫痴迷，不与公主和睦，又暴虐凶恶，失去民心。汉朝派位司马魏合议，父侯仁昌护送世子。公主说狂王被乌孙人痛恨，容易诛杀，于是策划设酒宴，结束后让士兵拔剑攻击狂王，剑砍偏了，狂王受伤上马逃走。他的儿子细审寿聚集军队，把魏合议、仁昌和公主围困在赤谷城。几个月后都护正极征发各国军队救援，才解围离去。汉朝派中郎将张尊携带医药给狂王治伤，赐金20斤，彩色丝绸。随后逮捕魏合议、仁昌，带上刑具从玉离用囚车送到长安斩首。车骑将军长史张翁留下审问公主与使者谋杀狂王的情况，公主不服罪，叩头谢罪，张翁揪住公主的头辱骂。公主上书，张翁回去后被定罪处死。副使季都另外率领医生照顾狂王，狂王带着10多个骑兵送他。季都回去后被定罪，知道 狂王应当被诛杀，见到有利时机却未动手，被处以宫刑。起初肥王温闺蜜的匈奴妻子生的儿子乌臼图，在狂王受伤时受到惊吓，与各位西侯一起离开，住在北山中，扬言母亲家的匈奴兵要来，所以民众归附他。后来突然袭击杀死狂王，自立为昆弥。汉朝派破羌将军辛武贤率领15000士兵到敦煌，派使者勘察标记，挖凿卑堤侯井以西，想开通渠道运粮，积存在居卢仓来讨伐他。当初楚公主的侍者冯了能书写史书，熟悉事务，曾持汉朝符节作为公主的使者，在陈郭诸国进行赏赐，各国尊敬信任他，号称冯夫人。他是乌孙右大将的妻子，右大将与乌臼图关系友好，都护政即派冯夫人劝说乌臼图，说汉朝军队正要出发，必定被消灭，不如投降。乌臼图害怕，说希望得到一个小封号。宣帝征召冯夫人亲自询问情况，派业者逐次七门甘延寿为副使护送冯夫人。冯夫人乘坐警车手持符节，诏令乌臼图到长罗侯所在的赤谷城立元贵弥为大昆弥，乌臼图为小昆弥，都赐给应寿。破羌将军不出塞就返回了。后来乌臼图没有全部归还各西侯的民众，汉朝又派长罗侯常惠率领三校屯驻赤谷，于是为他们划分民众和地界，大昆弥有6万多户，小昆弥有4万多户，但民众的心都归附小昆弥。元贵弥、痴弥都病死了，公主上书说年老思念故土，希望能够回国埋葬，葬在汉朝地方。天子怜悯他并迎回他，公主与乌孙的三个男女一起到达京师。这一年是甘露三年，公主当时年纪将近70岁，赐给她公主的田宅奴婢奉养非常丰厚，朝见礼仪与公主相同。两年后去世，三个孙子留下来守护坟墓。元贵弥的儿子新弥继位为大昆弥，年幼弱小，冯夫人上书希望出使乌孙安抚新弥，汉朝派他前往，用100名士兵护送。都护韩宣上奏乌孙的大吏、大禄、大监都可以赐给金印子绶，用以尊崇和辅佐大昆弥，汉朝同意了。后来都护韩宣又上奏新弥怯懦软弱，可以免去，改立他的叔父左大将乐为昆弥，汉朝不同意。后来段惠宗担任都护，召回逃亡叛乱的人，使乌孙安定下来。新弥死后，儿子慈利弥继位，小昆弥乌臼图死后，儿子辅利继位，被弟弟日二杀死。汉朝派使者立辅利的儿子安日为小昆弥，日二逃亡，受阻于康居。汉朝迁移几校屯驻孤墨，想等待时机讨伐他。安日派贵人孤墨逆等三人假装逃亡，投奔日二，刺杀了他。都护连包赐给孤墨逆等每人20金金、300匹丝绸。后来安日被将民杀死，汉朝立他的弟弟莫镇将继位。当时大昆弥、慈利弥强健，各西后都敬畏服从他。他告诫民众放牧牲畜，不要让人偷盗，国内十分安定和平，和像温闺蜜时期。小昆弥莫镇将害怕被吞并，派贵人乌日灵假装投降，刺杀了慈利弥。汉朝想出兵讨伐，但未能做到，派中郎将段惠宗携带金币与都护谋划策略，立慈利弥的叔父、公主的孙子伊稚弥为大昆弥。汉朝没收了在京师的乌孙小昆弥的世子。过了很久，大昆弥的西侯男欺杀了莫镇将，莫镇将的哥哥安日的儿子安黎弥继位为小昆弥。汉朝遗憾没有亲自诛杀莫镇将，又派段惠宗去斩杀他的太子番丘。段惠宗返回后被赐爵官内侯。这一年是元延二年，段惠宗因为西侯男欺杀了莫镇将，虽然不是直接为汉朝，但符合讨贼之意，上奏让他担任坚守都尉，责备大禄、大吏、大监关于慈利弥被杀的缘由，剥夺了他们的金印子绶，改赐铜印没绶。莫镇将的弟弟卑元志原本共同参与谋杀大昆弥，率领8万多人口北赴康居，谋划借兵兼并两个昆弥。两个昆弥害怕他，亲近依靠都护。哀帝元寿二年，大昆弥、伊稚弥与单于同时入朝，汉朝以此为荣。到了元始年间，卑元志杀死乌日岭来效力，汉朝封他为归义侯。两个昆弥都衰弱，卑元志欺凌他们，都护孙建袭击杀死了他。自从乌孙分立两个昆弥之后， 汉朝为此忧虑劳顿，而且没有安宁的年份。估墨国王治在南城，距离长安8150里，有2200户，人口24500，能作战的士兵4500人，有估墨侯、辅国侯、都尉、左右相、左右骑军各1人，议长2人。东边道都护治所2021里，南边道于田骑马要走15天，北边与乌孙接壤，出产铜、铁、瓷、黄。东边通往秋瓷670里。王莽时期，估墨王城杀死温宿王，吞并了他的国家。温宿国国王治所在温宿城，距离长安8350里，有2200户，人口8400，能作战的士兵1500人，设有辅国侯、左右相、左右都尉、左右骑军、议长各2人。向东道都护治所2380里，向西到魏头300里，向北到乌孙赤谷610里，土地物产和鄯善等各国相同。向东通往估墨270里。秋瓷国国王治所在盐城，距离长安7480里，有6970户，人口81317，能作战的士兵21076人，设有大都尉城、辅国侯、安国侯、姬胡侯、雀胡都尉、姬车师都尉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左右骑军、左右吏府军各1人，东西南北部千长各2人，雀胡军3人，议长4人。南面与精绝，东南与且末，西南与鱼弥，北面与乌孙，西面与估墨相接，能够野铸金属，有铅矿。向东道都护治所乌垒城350里，乌垒有110户，人口1200，能作战的士兵300人，设有城都尉、议长各1人，与都护共同治所。其南面330里到渠犁，渠犁设有城都尉1人，有130户，人口1480，能作战的士兵150人。东北与玉犁，东南与且末，南面与精绝相接，西面有河流到秋瓷580里。自从武帝初年开通西域，设置校尉在渠犁屯田。当时军队连续出征，军事行动持续32年，国内财力空虚耗竭。征和年间，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军队投降匈奴，武帝已经后悔远征讨伐，而搜宿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报说，袁伦台以东的节支、渠犁都是过去的国家，地域广阔，水草丰饶，有可以灌溉的田地5000顷以上，气候温和，土地肥沃，可以增修沟渠，种植五谷，与中原同时成熟。其周围国家缺乏小刀，看重黄金和彩色丝织品，可以用这些换取谷物粮食，应该能够供应充足而不匮乏。陈愚昧地认为，可以派遣屯田士卒前往袁伦台以东，设置校尉3人分别管理，各自绘制地形图，疏通沟渠，务必按时增种五谷、张掖、酒泉，派遣代理司马担任侦察兵，归属校尉指挥，遇有便利情况，通过驿马上报。耕种1年，有积蓄粮食后，招募健壮有家产敢于迁徙的百姓到屯田处所，致力于积蓄作为本业，进一步开垦灌溉田地，逐步修建亭障，连接城垒向西延伸，以此威慑西域各国，辅助乌孙，较为便利。陈景派遣征士陈昌分部巡视边境，严令太守、都尉明确烽火信号，选拔战马，谨慎侦查，储备草料，希望陛下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，以安抚其心意。臣冒死请求。武帝于是下达诏书，深切陈述过去的悔恨，说先前有司上奏，想要增加百姓赋税，每人30钱，以补助边防费用，这是加重老弱孤独的困苦。如今又请求派遣士卒到轮台屯田。轮台在车师以西1000余里，先前开灵侯攻击车师时，微虚玉离楼兰6国在京师的孩子都先回去征发牲畜粮食迎接汉军，又自行发兵共数万人，各王亲自率领共同包围车师，降服齐王。各国军队随即解散，力量不能再到路上供给汉军粮草。汉军攻破城池，食物很多，但士兵自己携带的粮食不足以完成全军行程，强壮的人吃尽牲畜，瘦弱的人在路上饿死数千人。朕征发酒泉的驴骆驼运载粮食出玉门关迎接军队， 官兵从张掖出发，距离不远，但还是滞留了很多人。以前朕不明白，因为君后洪尚书说匈奴把马的前后腿捆绑起来放在城下，骑马奔驰说秦人我给你们马，又因为汉朝使者长期被扣留不归，所以派遣二师将军出征，想以此显示汉朝使者的威重。古代卿大夫参与谋划，参考诗草龟甲占卜，不吉利就不行动。先前把捆绑马的书信给丞相、御史、二千人、朱大夫、郎官中研习文学的人看，乃至郡属国都御城中赵破奴等，都以为匈奴自己捆绑骑马很不吉祥啊。有人以为想以此显示强大，实际上是不足的人向人显示有余。易经占得大过卦，爻在九五，预示匈奴困败。公家方士太史观测星象云气，以及太卜用龟甲诗草占卜，都认为吉利，匈奴必定被击败，时机不可再得。又说北伐将领在骊山必定取胜，占卜各位将领二师最吉利，所以朕亲自派遣二师下骊山，诏令他一定不要深入。如今计谋占卜卦兆都相反，重合侯福或匈奴侦察兵说，听说汉军将要来，匈奴派巫师在牛羊经过的各条道路和水上埋设诅咒汉军，单于赠给天子马和皮衣，常让巫师祝祷，捆绑马是诅咒军事行动，又占卜汉军一将不吉利。匈奴常说汉朝极为强大，但不能忍受饥渴，失去一只狼奔跑千只羊。不久前二世战败，军士死亡，被俘逃散，悲痛常在朕心。如今请求在遥远的轮台屯田，想要修建亭燧，这是骚扰劳累天下，不是优待百姓的办法，朕不忍心听。大鸿胪等人又商议，想要招募囚徒护送匈奴使者，明确封侯的赏赐以报复愤怒，这是五霸所不能做的事。况且匈奴得到汉朝投降的人常常提举搜身，询问所听到的情况，如金边色不严正，擅自出塞不被禁止，帐后掌力让士卒猎取野兽以皮肉谋利，士卒辛苦而烽火缺乏，上报也不及时，后来投降的人到来或者俘虏活口才得知情况。当今紧要的是禁止苛刻暴虐，停止擅自征收赋税，致力于农业生产，恢复马赋令以补充缺漏，不使五倍缺乏而已。郡国二千难各自呈上养马方略和补充边防的办法，与年终考核一同上报，从此不再出兵。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，以表明休养生息，思考富裕百姓的意图。当初二师将军李广利攻打大渊，回军经过鱼糜，鱼糜派遣太子赖丹到秋瓷做人质，李广利则被秋瓷说外国都臣服归属汉朝，秋瓷为何能接受鱼糜的人质，于是带着赖丹到京师。昭帝采用桑弘羊先前建议，让鱼糜、太子赖丹担任校尉，率领军队在轮台屯田，轮台与渠里土地相连。秋瓷贵人故意对齐王说，赖丹原本是我国的臣属，如今佩戴汉朝印绶前来迫近我国屯田，必定有害。龟兹王就杀死赖丹，并上书向汉朝谢罪，汉朝未能征讨。宣帝时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返回，成便征发各国军队共五万人攻打秋瓷，则问先前杀害校尉赖丹之事。秋瓷王谢罪说，这是我先王时被贵人故意所误导，我没有罪，抓着故意交给常惠，常惠斩杀了他。当时乌孙公主派女儿到京师学习古琴，汉朝派遣侍郎乐凤护送公主女儿经过秋瓷，秋瓷先前派人到乌孙请求娶公主女儿未回，恰逢公主女儿经过秋瓷，秋瓷王留下不送走，又派使者回报公主，公主答应了。后来公主上书希望让女儿按宗室身份入朝，而秋瓷王将兵也喜爱其夫人，上书说能够娶汉朝外孙女为兄弟，希望与公主女儿一同入朝。元康元年于是前来朝贺，国王和夫人都被赐予印绶，夫人号称公主，赐给车骑旗鼓，歌女吹奏数十人，锦绣杂色丝绸珍珠珍宝共价值数千万，留住将近一年，丰厚的赠送他们。后来多次来朝贺，喜爱汉朝衣服制度，回国后修建宫室，做巡行道路和周围护卫，出入传呼撞钟击鼓，如同汉家礼仪。外国胡人都说 驴不是驴，马不是马，像秋兹王就是所说的骡子。将兵去世，其子承德自称汉朝外孙，成帝哀帝时往来尤其频繁，汉朝对待他也非常亲密。向东通往玉离650里，玉离国国王治所在卫离城，距离长安6750里，有1200户，人口9600，能作战的士兵2000人，设有玉离侯、安氏侯、左右相、左右都尉、姬胡军各1人，异常2人。向西到都护治所300里，南面与鄯善、且末相接。威胥国国王治所在威胥城，距离长安7290里，有700户，人口4900，能作战的士兵2000人，设有姬胡侯、姬胡都尉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左右骑军、姬胡军、异常各1人。向西到都护治所500里，到燕齐100里。燕齐国国王治所在元渠城，距离长安7300里，有4000户，人口32100，能作战的士兵6000人，设有姬胡侯、雀胡侯、辅国侯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姬胡左右军、姬车师军、归义车师军各1人，姬胡都尉、姬胡军各2人，异常3人。西南到都护治所400里，南面到玉离100里，北面与乌孙相接，靠近湖泊，多有鱼类。乌滩自离国国王治所在于楼谷，距离长安10330里，有41户，人口231，能作战的士兵57人，设有辅国侯、左右都尉各1人。东面与丹桓，南面与且弥，西面与乌孙相接。卑鲁国国王治所在天山东部前当国，距离长安8680里，有227户，人口1387，能作战的士兵422人，设有辅国侯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左右议长各1人。西南到都护治所1287里，卑鲁后国国王治所在番渠肋谷，距离长安8710里，有462户，人口1137，能作战的士兵350人，设有辅国侯、都尉、议长各1人，将2人。东面与玉立师，北面与匈奴，西面与结国，南面与车师相接。玉立师国国王治所在内多谷，距离长安8830里，有190户，人口1445，能作战的士兵331人，设有辅国侯、左右都尉、议长各1人。东面与车师后成长，西面与卑鲁、北面与匈奴相接。鄯桓国国王治所在丹桓城，距离长安8870里，有27户，人口194，能作战的士兵45人，设有辅国侯、将、左右都尉、议长各1人。蒲类国国王治所在天山西部疏于谷，距离长安8360里，有325户，人口2032，能作战的士兵799人，设有辅国侯、左右相、左右都尉各1人。西南到都护治所1387里，蒲类后国国王距离长安8630里，有100户，人口1070，能作战的士兵334人，设有辅国侯、将、左右都尉、议长各1人。西且弥国国王治所在天山东部于大谷，距离长安8670里，有332户，人口1926，能作战的士兵738人，设有西且弥侯、左右相、左右骑军各1人。西南到都护治所1487里，东且弥国国王治所在天山东部对虚谷，距离长安8250里，有191户，人口1948，能作战的士兵572人，设有东且弥侯、左右都尉各1人。西南到都护治所1587里，结国国王治所在天山东部丹曲谷，距离长安8570里，有99户，人口500，能作战的士兵115人，设有辅国侯、都尉、议长各1人。西南到都护治所1487里，胡胡国国王治所在车师流谷，距离长安8200里，有55户，人口264，能作战的士兵45人，设有辅国侯、左右都尉各1人。西面到都护治所1147里 到燕齐770里。山国国王距离长安7170里，有450户，人口5000，能作战的士兵1000人，设有辅国侯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议长各一人。西面到玉离240里，西北到燕齐160里，西面到微须260里，东南与鄯善、且末相接。山中出产铁矿，百姓出山居住，在燕齐、微须借田种地，买粮食。车师前国，国王至所在交河城，河水分流环绕城下，所以称为交河。距离长安8150里，有700户，人口6050，能作战的士兵1865人，设有辅国侯、安国侯、左右将、都尉、归汉都尉、车师军、通善军、湘善军各一人，议长二人。西南到都护治所1807里，到燕齐835里。车师后国，国王的治所在兀图谷，距离长安8950里，有595户，4774人，能作战的士兵1890人，设有姬胡侯、左右将、左右都尉、道明军、议长各一人。西南方向到都护治所1237里，车师都尉国有40户，333人，能作战的士兵84人。车师后城长国有154户，960人，能作战的士兵260人。汉武帝天汉二年，封投降汉朝的匈奴人介和王维开陵侯，率领楼兰国的军队开始攻打车师。匈奴派右贤王率领几万骑兵救援，汉军作战不利，撤退了。征和四年，派重和侯马通率领四万骑兵攻打匈奴，途中经过车师北部，又派开陵侯率领楼兰、玉离、微须等总共六国的军队分路攻打车师，不让车师拦截重和侯。各国军队共同包围车师，车师王投降，臣服于汉朝。汉昭帝时，匈奴又派4000骑兵在车师屯田。汉宣帝即位后，派五位将军率兵攻打匈奴，车师屯田的匈奴兵惊慌逃走，车师又与汉朝恢复关系。匈奴恼怒，召见车师太子君素，想把他作为人质。君素是燕齐的外孙，不愿去匈奴当人质，逃到燕齐。车师王另立儿子乌贵为太子，等到乌贵即位为王，与匈奴联姻，教唆匈奴拦截汉朝通往乌孙的道路。帝节二年，汉朝派侍郎郑吉、校尉司马喜率领免刑的罪人在渠犁屯田，积蓄粮食，准备进攻车师。到秋天收割粮食时，郑吉、司马喜征发陈郭诸国10000多士兵，再加上自己所率领的屯田士兵1500人，共同攻打车师，攻破交河城。车师王还在城北的石城中没有抓获，恰逢军中粮食吃尽，郑吉等人便撤兵回到渠犁继续屯田。秋收结束后，又发兵攻打石城中的车师王。车师王听说汉兵将要到来，向北逃往匈奴求救，匈奴没有为他出兵。车师王回来与贵人苏由商议，想投降汉朝，又担心不被信任。苏由叫车师王攻打匈奴边境小国仆类，斩杀其首领，掠夺其人民，以此作为投降郑吉的资本。车师旁边的小金富国跟随汉军后面掠夺车师，车师王又主动请求攻打，并击破了金富国。匈奴听说车师投降了汉朝，发兵攻打车师，郑吉、司马喜率兵向北迎击，匈奴不敢前进。郑吉、司马喜便留下一个后官和20名士兵守护车师王，自己率兵返回渠犁。车师王害怕匈奴军队再来而自己会被杀，于是轻装骑马逃往乌孙，郑吉便迎接他的妻子儿女安置在渠犁。向东向朝廷奏报，到达酒泉时，皇帝下诏命他们返回渠犁和车师屯田，增加积蓄粮食，以安定西域各国，侵扰匈奴。郑吉返回后，将车师王的妻子儿女送到长安，赏赐非常丰厚，每当朝会四仪时，常常特别尊崇显耀他们，以向各方展示。于是郑吉开始派300名立卒在车师另外屯田。从投降者那里得知，单于的大臣们都说，车师土地肥美，靠近匈奴，如果让汉朝得到他，大量屯田积蓄粮食，一定会危害我国，不能不争夺。果然派骑兵来袭击屯田的汉军，郑吉便与校尉 率领全部驱离屯田士兵1500人前往耕种，匈奴又增派骑兵前来，汉朝屯田士兵少不能抵挡，便据守车失城。匈奴将领在城下对郑吉说，单于一定要争夺这块地方，不能在此屯田。围城几天后便解围了。此后匈奴经常派数千骑兵往来守备车师，郑吉上书说，车师离去离1000多里，中间有山河阻隔，北面靠近匈奴，汉军在渠离的兵力是不能相救，希望增加屯田士兵。公卿们议论认为，道路遥远，烦扰耗费，可以暂时撤销车师的屯田。皇帝下诏派长罗侯率领张掖、酒泉的骑兵从车师北面出去1000多里，在车师旁边炫耀武力。匈奴骑兵退去，郑吉才得以撤出，回到渠离，共3个校尉在那里屯田。车师王逃往乌孙时，乌孙留下他不送回，并派使者上书，愿意留住车师王，以备国家有紧急情况时可以从西道攻击匈奴。汉朝答应了。于是汉朝召回在燕齐的前车师太子君肃，立他为车师王，将车师国民全部迁移到渠离居住，于是将车师原来的土地给了匈奴。车师王得以靠近汉朝的田官，与匈奴断绝关系，也安居乐业，亲近汉朝。后来汉朝派侍郎殷广德出使乌孙，要求送回车师王乌贵，将他带到朝廷，赐给宅地与他的妻子居住。这一年是元康四年。此后设置戊己校尉屯田，居住在车师故地。汉平帝元始年间，车师后王国有一条新路，从五船北面出去，通往玉门关，往来比较近。戊己校尉徐溥想开通这条路，以节省一半路程，避开白龙堆的险阻。车师后王姑据认为这条新路会经过自己的领地，心里觉得不方便，而且他的土地与匈奴南将军的地盘接壤，曾想明确划分边界后再上奏，召来姑据作证，姑据不肯，就被拘禁起来。姑据多次用牛羊贿赂官吏，要求释放，但得不到。姑据家中的毛端生火，他的妻子谷子邹对姑据说，毛端生火，这是兵器，利于用兵。以前车师前王被都护司马所杀，现在你被长期拘禁，必死无疑，不如投降匈奴。于是他们骑马冲出高昌壁，逃入匈奴。还有去胡来王唐兜，他的国家靠近大众赤水羌，多次被侵扰，不能取胜，向都护告急。都护旦清没有及时救援，唐兜处境窘迫，怨恨旦清，向东据守玉门关。玉门关不接纳他，他便带着妻子儿女及1000多人民逃亡投降匈奴。匈奴接纳了他们，并派使者向汉朝报告情况。这时新都侯王莽执政，派中郎将王昌等人出使匈奴，告知单于西域归属汉朝，不应接受投降。单于谢罪，表示服从，并将两位王抓捕交给汉朝使者。王莽派中郎将王蒙在西域的鄂都奴边界上迎接接收，单于派使者送还，同时请求赦免他们的罪过。使者将情况上报，王莽不听，下诏会及西域各国国王，陈兵斩杀了姑据和唐都以示众。到王莽篡位，建国两年，任命广兴公贞丰为右伯，将要出使西域。车师后王须志离听说后，与他的右将古堤、左将施尼之谋划说，听说贞公是西域太伯，将要出使，按照旧例要供给使者牛羊谷草料以及向导翻译，上次武威将经过时供应的东西尚未齐备，现在泰伯又出使，国家更加贫穷，恐怕不能供应，想逃亡到匈奴。戊己校尉刀户听说后，召来须志离审问，须志离供认不讳，于是将他带上刑具送到都护但亲所在的列楼城。须志离的人民知道他有去无回，都哭着送他。到达后，但亲就斩杀了须志离。须志离的哥哥辅国侯护兰之帅领须志离的部众2000多人驱赶牲畜，全国逃亡投降匈奴。这时王莽更换了单于的印玺，单于怨恨恼怒，于是接受了胡兰之的投降，派兵与他共同攻击车师，杀死了后城长，打伤了都护司马，然后胡兰之的军队又返回匈奴。当时戊己校尉刀护生病，派使陈良在环且古屯兵防备匈奴入侵，始终大夫则取粮食，司马成韩玄统领各壁垒，右驱后任商统领各营垒，他们相互谋划说，西域各国多有背叛，匈奴要大举入侵， 反正都是死，不如杀了校尉，率领部众投降匈奴。于是率领数千骑兵到校尉府，胁迫各烽火抬点燃机星，分别告知各壁垒说，匈奴十万骑兵来了，力士都拿起武器，厚道的斩首。得到三四百人，离开校尉府几里停下，早晨点火。校尉开门击鼓召集力士，陈良等人随入，便杀了校尉刀户和他的四个儿子以及众兄弟的儿子，只留下妇女小孩。然后停留在雾济校尉城，派人向匈奴南将军通报，南将军派2000骑兵迎接陈良等人。陈良等人胁迫劫持雾济校尉的力士男女2000多人进入匈奴。单于任命陈良中代为乌奔都尉。三年后单于去世，其弟乌类单于衔继位，又与王莽和亲。王莽派使者携带大量金币贿赂单于，悬赏捉拿陈良、中代等人。单于将四人以及亲手杀死刀户的知音的妻子儿女以下27人全部带上刑具，用囚车交给使者。到长安后，王莽将他们全部烧死。此后王莽又欺骗单于，和亲便断绝了。匈奴大举进攻北部边境，而西域瓦解。燕齐国靠近匈奴，首先反叛，杀死了都护旦卿，王莽不能征讨。天凤三年，王莽派武威将王俊、西域都护李崇率领雾济校尉出兵西域，各国都到郊外迎接，供应兵粮。燕齐假意投降，而暗中聚集兵力守卫。王俊等人率领沙车、秋瓷的7000多士兵分几路进入燕齐，燕齐埋伏军队截击王俊。同时孤墨、玉离、微虚的军队作为内应返回，共同袭击王俊等人，将他们全部杀死。只有雾济校尉郭钦分兵别路，后到燕齐。燕齐军队还未返回，郭钦攻击并杀死其老弱，率兵返回。王莽封郭钦为山胡子。李崇收集残余士兵退保秋瓷。几年后王莽死去，李崇便阵亡了，西域因此断绝。总计西域共有50国。从异常、成长、君、兼、吏、大陆、百公、千长、都尉、且渠、当户、将、相道侯、王都佩戴汉朝的印绶，共376人。而康居、大月之、安西、纪宾、乌义之类都因相隔极远，不在这个数目中，他们来进贡就相应对待，不予统辖管理。赞语说，汉武帝时期图谋制服匈奴，担心匈奴联合西面各国并勾结南羌，于是设立河西郡，分裂四郡，开通玉门关，打通西域，以切断匈奴的右臂，隔绝南羌和月支。单于失去外援，因此远逃，而沙漠以南没有匈奴王庭。正逢文帝、景帝清静无为，休养百姓五代，天下殷实富足，财力有余，士马强盛，所以能见到犀角、玳瑁就设置朱牙七郡，感受到举将、竹杖就开设臧科，越西听说天马、葡萄就交通大渊、安西。从此之后，明珠、玳瑁、通西、翠羽等珍宝充满后宫，帛绡、龙纹、榆木、汉穴等良马充实皇门，巨象、狮子、猛犬、大雀等动物群养在外院。远方异物从四面而来，于是广开上林苑，开凿昆明池，营造千门万户的宫殿，建立神明通天胎，兴建甲乙之帐，缀以随珠合璧，天子背靠绣有斧形花纹的屏风，披着翠羽织成的披风，倚着玉机坐在其中，设置酒池肉林来宴享四亿宾客，演出巴鱼、都卢、海中、荡极、漫演鱼龙、脚底等戏来观赏。至于馈赠礼物、万里相送、军旅的费用不可胜计，以至于用度不足，于是实行酒类专卖，管理盐铁，铸造白金，制作皮币，征税到车船，租籍六处，民力耗尽，财力枯竭，加上灾年，盗贼并起，道路不通，于是派出直指使者，穿着绣衣，手持斧头，在郡国斩杀断罪，然后才平定。所以末年放弃轮台之地，并下达哀痛之诏，这难道不是仁圣之君所后悔的吗？况且开通西域，竟有白龙堆、原有葱岭、身热、头痛、悬渡等险阻。淮南王、杜清、杨雄的议论都认为，这是天地用来划分区域， 隔绝内外的。尚书说西戎按次序安定，与只是就近安定他们，并非靠威望使他们进贡物品。西域各国各有君主首领，兵力分散弱小，没有统一的力量，虽隶属于匈奴，但不相亲近依附。匈奴能得到他们的马匹畜产毡绩，却不能统帅他们一起进退，与汉朝隔绝，道路又远，得到他们并无益处，失去他们也无损失。圣德在于我，不在于获取他们。所以自从建武以来，西域向往汉朝的威德都乐意归附。只有小国鄯善、车师边界靠近匈奴，还被其拘束，而大国刹车、于田之类多次派使者送人质到汉朝，希望请求归属都护。圣上原览古今，因时制宜，笼络不绝，但推辞而未允许。即使大禹的安定西戎，周公的辞让白质，太宗的退还千里马，道义兼而有之，又何以胜过这个？